潘金莲在酒桌上向武大抢白了几句，这几句话那是说给武松听的，也可以说是对武松的反唇相讥。武松呢没在乎这些，他端起酒杯来满面带笑，冲着潘金莲说：嫂嫂，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替大哥先谢谢您，敬您这杯酒。潘金莲没接这酒杯，他一甩袖子转身下了楼了，在楼梯上走着，嘴里还在说呢：跟我来这套，我知道，撇砖撂瓦撒土扬灰我懂，你心思我像武大似的什么都不明白，你这么知情理，那么懂礼义，知不知道长嫂似母啊？嗯，你拍拍我呀，我不听这个，我当初嫁的是武大郎，我不知道有个武老二，我要知道这武老二，我也不嫁给你们老五去呢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随着他数到的声音，他下了楼了。潘金莲一头扎到原来武松住的那个房间里边，抽抽搭搭的哭起来了。他这哭声楼上边能够听见。武松呢什么也没说，武大郎生怕武松生气，哎，你看这是怎么说的，兄弟，你嫂子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呀还年轻啊，啊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，他过了这阵儿就好了，你不回家呀他还整天叨念呢，你看你这一回来也不知这两句话怎么他不爱听了啊，兄弟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武松心中有数，大哥我不往心里去，不过我这次出门担心的就是您的，哎，别担心我，你大哥没事儿。好，您能按我嘱咐您那样去做吗？我能，别人的话我不听，你的话我还不听吗？好吧，大哥，这酒我也不喝了，今天我又把我嫂子得罪了，我得走了，到衙门里边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我就上路了，明天一早走的时候我就不来向您告辞了。哎，用不着用不着，咱们自己弟兄何必这么客气呢。武松站起身来下楼，武大郎随后跟下楼来送到门外。来到门外这儿，武大郎站住了，伸手抓住了武松的手，兄弟，这一路上你可多加点小心呐！啊，现在年根底下了，道上不太平，虽然说你是打虎英雄，有一身好本事，可毕竟你人单势孤啊，住店呢要早住，赶路呢要晚起，知道吗？
大哥我都记下了，您放心吧。
哎，好啊好啊。武松想走，但是武大郎这手不松，还紧紧抓着武松的手，兄弟，看来这个年就得在外头过了，也不知赶到谁家啊。
大哥，赶到谁家过都可以呀。
哎，三十晚上我跟你嫂子我们在这儿好好的为你祷告祷告啊。
好，大哥您回去吧，我得走了。
哎，兄弟，你还用什么吗？
我不用什么了。
啊，兄弟，我还有两句话，你嫂子刚才跟你吵这两句你别往心里去，听见没？你看着你大哥啊。
我知道，
大哥，咱们哥俩还用说这个吗？
好啊好啊，
兄弟啊，你这回早去一定要早回啊。 武大郎说到这儿的时候，眼圈一红，眼泪下来。武大郎这眼泪往外一流，武松这眼圈也红了。
大哥，您多保重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早回。
好，好。这阵武大郎才松开手，武松一转身迈步走了。武大郎站在门口上望着武松的背影，一直瞅着他，到了子时街口拐了弯了，他这才回来。武大郎这一进门，先到潘金莲这儿啊。金莲，别哭了，兄弟那几句话我听着也没有什么呀，至于把你惹的这个样子吗？得了，你听不出来，你白长那耳朵了，我看你是有耳朵没心的人。他说那什么话啊？那不指着我吗？还篱笆牢靠钻不进来狗，你们家什么篱笆？哪狗进来了啊？嗨嗨，这自己弟兄住家过日子在一块儿，要是哪个字儿哪句话都那么斟酌，那就没法过了。谁说话能看着书本说呀？金莲，快点上楼吧。
我不去。
你看看看看，那酒还没喝完呢，你陪着我再去喝两杯。
嘿，我有那闲心陪你喝酒。我告诉你啊，武大，武松要回来之后别让他上家来。
你看那是我兄弟，那怎么不让他上家来？
有我在这儿，他就别回来。你要愿意让他上家来那也好，那我走。
别金莲，那你怎么能走呢？
就是啊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
好好啊、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说行不行？
哼，我知道你离不开你这个兄弟，你离不开你兄弟，为什么不跟你兄弟过去？
这是什么话？
好好，
你不喝我自个儿上楼。武大郎就是这么一个脾气的人，怎么说都行，像一块面一样随便任人团弄。武大郎上了楼了，
武松走了之后，武大郎在四五天之内没得清闲。潘金莲天天是数数叨叨，在武大郎的跟前一劲吹风，说武松这么不好那么不好。但是过了两天之后呢，潘金莲这劲儿也就过去了。武大郎这些日子可是真按照武松的指示去办的。武松不是告诉他吗，你呀晚出早归，做这炊饼啊少做点儿，能十龙扇就做五龙扇。武大郎呢，他每天挑着就是八个龙扇，现在呢就做四个龙扇。挑着挑着出去了，转悠一圈老早的就回来了。回来呢就在自个儿家里蹲着，哪儿也不去，谁也不见。潘金莲瞅着武大郎，自个儿心里边暗乐，心想这个武大可真有意思啊，他真听他兄弟的，卖完了炊饼就回家里边在这蹲着。那也好，你蹲着就蹲着吧。潘金莲跟武大有时候说几句话，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光阴荏苒，转眼的功夫到了腊月二十三了。腊月二十三祭灶啊，灶王爷上天，得吃汤瓜，也得烧香，也得磕头。这武大郎在烧香磕头的时候呢，冲着灶王爷还嘱咐几句：“灶王爷呀，您上天的时候多美言几句啊，保佑着我的兄弟在外边啊一切平安，万事如意啊。”潘金莲一听，哼，你可真管着你兄弟，跟灶王爷还说这个，灶王爷还管你家这事儿啊。
哎，别说呀，灶王爷有灵验呐。
腊月二三过去，眼瞅着就到了腊月三十了。到了腊月三十这天，潘金莲张张罗罗的两口子过年。别说潘金莲这个人很能干，三十晚上家里边置办的都很齐全。接财神的时候，
又是得烧香磕头。武大郎呢，在这个时候跟财神爷又嘱咐一番：“
财神爷啊，你保佑着我这兄弟呀、在外边今天晚上也平平安安。哎呀，我兄弟也不知道在谁家过年呐，在哪儿啊，也不如在家过年好啊。”嘱咐了一番之后，这才开始放鞭炮吃饺子。
过了三十了，这就是初一。过了初一，就来到了十五。灯节的时候，这武大郎又是嘱咐一番。
武大在家里边，那可真是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兄弟武松。
眼瞅着严冬过去，春天来临，万物复苏了，天气显得暖和了。这是二月初的时候，打过了年之后啊，这武大郎啊挑着炊饼担子又天天上街了。
年前呢，武大郎还记着武松那话，每天少做点炊饼，早点回来。
过了年呢，让潘金莲数着的，武大郎又恢复原状了，又挑着八龙扇炊饼满街上转去了。今天可以说叫做小阳春，特别暖和，家家户户的都收拾收拾自己的房间，有的人家呢就开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。
潘金莲也把自己的屋子收拾了收拾，楼上楼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啊，那可以说纤尘不染，窗明几净，
都收拾干净了。潘金莲打算把楼上那个窗户打开，这窗户一冬没开了，打开这个窗户透透新春的空气。他呢把支窗户的这个支柜拿过来了，他这个窗户是上下两扇，上扇推开，拿这支柜一支，这支柜呢支到底下这扇的边沿上，这窗户就算开了。他先把窗户框周围用抹布擦了擦，擦干净之后试了试，嘣，把这上扇窗户推开了，推开伸手把这支棍拿起来，他左手一推这窗户，右手拿这个支棍，支棍头上有个叉，拿这个叉一顶这窗户棱，啪，他往起那么一推，这窗户支起来，窗户支起来，由这窗户上边有压力往回压。潘金莲本应该把这个支柜的底部支到下半扇窗户的边上，这一放没放准，这支柜啊出溜下去了，出溜不棱，有打楼上这支柜可就掉下去了。潘金莲哎呦了一声，这是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哎呀，紧接着就听下边有人说了一句：“哎，这谁啊？”潘金莲就知道下边打着人了。潘金莲赶紧用右手一推这窗户，他探出半截身子来往下一瞧，哎呦，在下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公子。
这公子是谁呀？这个公子在阳谷县里边那可是颇有名望的人，此人府姓西门，单字明庆，因为他排行老大，别人都管他叫西门大郎，最近呢不叫西门大郎了，叫什么呀，大伙儿都管他叫西门大官人。
这个称呼是怎么改变的呢？这个称呼是由于他经济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的。这个西门庆祖上三辈都是做药生意的，卖药的，在这个阳谷县里边有个药店，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以这药店为生，家里边也可以说是小康之家吧，趁点钱。到了西门庆这辈上呢，这个药店生意不算太景气。西门庆这个人从小就刁钻， 心是勾勾的，肠子是花花的。这西门庆是这一代有名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会的花花公子，他呢还会练点武术，人家还送他一个外号，说叫花拳西门庆。实际上这个拳脚究竟花到什么程度谁不知道。这西门庆最近发迹了，他怎么发迹的呢？这个人可有点歪歪点子损主意。头三年呢，他们阳谷县这一带呀闹流行性疟疾病，阳谷县包括几个邻县都得这种病，这种病得上之后啊就不容易好，而且定时的发冷发热，什么药都没有特效。西门庆也不知在哪个朋友那儿得了这么一个偏方，说用一种药，用膏药贴到肚脐眼上，这玩意儿就治发药子。西门庆把这个偏方得来之后，他找了几个发药子的病人试了试，还真灵。哎，这个药实际上并不值钱，但是西门庆就用这一个偏方就发了大财了。他就说这是我们家祖传秘方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一共是18味药组成的，专治疟疾病。他就用这个偏方炮制了很多药品，高价出售，换取是巨额利润。这一下子西门庆就发了。发完之后，西门庆有这笔钱做底垫了，他就更为所欲为呀，可以说是敲诈勒索，欺压百姓。他是卖药的，真药也卖，是假药也卖，真假结合，就为了发财。没用这么2年的功夫，阳谷县里边就开起2个大药铺来。不但阳谷县开2个大药铺，而且临县还有他的药铺分店，全是西门家的。钱是越赚越多，西门庆拿这个钱就摊开了路子了。官府之中也好，场面上的人物方方面面他都维持到了。有了钱了还可以放高利贷，重利盘剥。说西门庆在阳谷县这代是有名的大财主，正因为他发了财了，所以人们对他的称呼也改变了，由西门大郎改成西门大官人了。这个西门庆有个最大的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好色。此人在这阳谷县城里边，那些个桃色新闻是屡传不息。西门庆家里边有3房媳妇，还要整天在外边沾花惹柳，这是他的天性，也可以说他的本质。这西门大官人今天溜溜达达的奔这儿来了，他走到子时街这儿，万没有想到这家溜达上边掉下个支窗户棍来。按说呢，这个棍掉下来不应该打着他，走道你得到当间走呗，那棍下来就掉地下了。这西门庆他有个特点，走道好靠边。为什么靠边啊？边上都是那些住户的门啊窗户啊，他可以通过这门和窗户看看谁家这人都长什么样，有没有长得漂亮的女人呢，搭一眼看一眼，这对他来讲都是一种爱好。他偏偏今天这靠边走，上边那支窗户棍掉下来了，啪，正打在他的肩膀头上。这棍掉下来，2楼掉下来的，打的并不疼，支窗户棍能有多大分量啊？所以西门庆喊了一声，这谁啊？西门庆心里面有点不大乐意，因为什么？他觉得我是西门大官人呐，啊，谁在上面支窗户你不加小心，弄个棍子打我肩膀头上来了，你得跟我正经八百说几句道歉的话。他随着说了一声，他抬起头来了。也就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 潘金莲用手一推这窗户，他把上半截身子就探出来了，探出身子往下一瞧，这一眼正看见西门庆，恰恰西门庆也正抬头往上看。这西门庆25、26岁的年纪，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，双卷云字头衬着两个穗头，身上穿着全绣的牡丹花袍，腰中系着金银丝穿的宝带，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，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。按说这个天气用不着扇子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这身打扮拿着个扇子，这个扇子是一种陪衬之物，长得圆方脸，两道细长的眉毛，一双勾魂的眼睛。怎么叫勾魂的眼睛？他这双眼睛啊挺大，也挺有神，但是他这个神跟别人的神不一样，他这个眼睛让人一看见，尤其是让女人看见，不用说话，那眼睛里边就有那么一种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就好像说咱们两个挺好吗，就这么一个问号。鼻子是高鼻梁，薄嘴唇，这个肤色呢是白里边透着姜黄那么一种肤色，可以说有点风流潇洒。西门庆抬头也正看见潘金莲，哎呦，不看潘金莲还则罢了，一看潘金莲，西门庆马上就把刚才窗棍打在肩膀子上那点怒气全都消了，甚至他全都忘了。他一看潘金莲长得的确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啊，哎呀，西门庆心想，过去我常在紫石街这趟街走啊，没见过有这么一个女人呐，这什么时候搬这儿来这么一个女人呢？长得真漂亮。西门庆一看见潘金莲，马上西门庆的脸就转怒为笑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位大嫂，您这窗棍可正打我肩膀上。潘金莲一看这窗棍打了人了，潘金莲面带羞灿，而且带有歉意，脸红了。脸这一红是一抱歉，给潘金莲的美色更增加了三分。潘金莲探着半个身子就跟西门庆说了，啊，这位大官人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没拿住，这窗户支棍就掉下去了，砸坏了您哪了没有？
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这么一个大小伙子，这么一个窗户棍能把我砸坏了吗？啊，您这窗户还得支啊，来，我把这棍递给您。说着话，西门庆一哈腰把这窗棍拿起来，他翘脚一伸手递上去了。
潘金莲由打上面探出身子来往下一伸手，正好刚够着这窗户棍，潘金莲把这支窗户就拿上来了。拿上了之后，这窗户支上了，还在探着身子向西门庆道歉。西门庆呢冲着潘金莲一抱腕，
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，大嫂啊，回头见回头见。
他们两个人的这一举一动正让旁边有个人看见，谁呀？开茶坊的那王婆王干娘。
这王婆正倚在门口这儿招待客人呢，
看西门庆走过来了，王婆冲着一笑，
大官人，可有日子没上紫石街上来了哈，今天刚一到这儿就挨了一棍子，打得怎么样？是青了是红了？
啊，西门庆说，没关系，也没青也没红，
呵呵，就是青了红了也没事儿啊，哈哈，这棍子打的直的，
正赶上肩膀头痒痒，是不是？
哎呦，王干娘，您这说的什么话？
西门庆就手跟王婆搭着话就进了屋了，进屋之后就坐下了， 他一坐下，王婆马上给西门庆就沏上茶来。这些日子竟忙什么呢？怎么老没往这趟街上来呀？西门庆好像没听着王婆对他的问话一样。西门庆问王婆：
王干娘，刚才在楼上支窗户的那个女人，那是谁的媳妇？
王婆扑哧一笑，心想：嘿，光想那支窗户去了啊，我问他什么他都没听着。
哦，你问那个呀？你猜？
我猜不着。我告诉你吧，他男人呢是卖吃食东西的。
哦，是不是卖锅饼的张小三儿？
不对不对，
是卖茶汤的李小二？
不对不对不对，
卖焖子的陆小乙？
更不对更不对，
那是谁呢？反正过去这街上可没有这么一个女人。
对，你说的对，你好长时间没往这儿来了，他们搬来不算长久。
那么他男人是谁？
他男人呢？说出来恐怕你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呀。你还准见过他的男人，你还准认识。
谁？
就是那卖炊饼的武大。
啊，武大？就那三寸钉古树皮呀？啊，嘿嘿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。
王婆一听，哼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，什么叫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啊？
岳家老就是这么安排的。俗话说，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娶花枝。你看武大郎长那样不是吗？偏偏就娶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儿。
你看你西门大官人长得不是好吗？你家里边三房四妾有赶上他的吗？啊？西门庆听到这儿没正面回答，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茶，把这茶碗又撂下了。
是啊是啊是啊，这武大可是真有点艳福啊。
就是嘛。西门大官人，今天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呢？
没有别的事，我想到前面一家去要账去，这笔账该的我日子太多了，我要到那儿去要钱。
哦，这好啊，又有钱进家了。
就是嘛。
西门庆坐着喝了一杯茶之后站起来告辞要账去了。王婆瞅着西门庆走了，回到自己的茶房里边刚坐下，没有一会儿的功夫西门庆又回来了，进门找王婆就要茶喝。王婆一看西门庆，王婆心中暗想：我看十有八九啊，他让那潘金莲把他给勾上了。